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习近平出人意外会见美国加州州长。
I've long appreciate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王毅本周访美，为拜习会铺路，两国同心吗？
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work with my counterpar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do precisely that when he visits Washington later this week.
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以色列消灭哈马斯，地面战还是斩首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最新热点新闻。
好的，洛阳。首先，美国总统拜登2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Today we're taking our alliance even further, with doubling down on.
拜登说：“今天我们正在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同盟关系。”加倍加强科技合作，包括推进自由、开放与安全的印太地区。阿尔巴尼斯表示
：“Our alliance, I believe,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and it's also
我相信我们的同盟从未如此重要，也从未如此强劲。”阿尔巴尼斯也提到，两国在清洁能源、关键矿物质和气候变化上的合作，给同盟关系增加了新的层次。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10月25号。会见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双方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纽森说，我一直以来都对与中国的关系很赞赏，这可以追溯到1980年我们两国建立的第一对姊妹城市上海和旧金山。有分析称，这可能是北京向美国发出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前往美国旧金山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且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的一个信号。虽然媒体一直在讨论这次拜习会，但是两国官方迄今为止还没有公开的确认。接下来，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10月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外长王毅访美议程的问题时说，他重申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在各个层面进行的接触，寻求负责任的管控美中之间的竞争。
We're going to address misperceptions and also miscommunications.
皮埃尔说，显然我们将讨论误解和沟通不畅的问题，并且探索在我们的利益交汇的地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这是我们本届政府一开始就说过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战略是一贯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李尚福。中国官方媒体10月24日报道了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正式免除职务的消息，但是没有给出免职的原因。外界猜测李尚福被罢免可能是因为涉嫌腐败，也可能是因为间谍气球事件引起习近平的不满。美国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说
：“The Chinese have not given some sort of reason for his removal. Of course, there is speculation of corruption.”
中方没有给出理由，这极不寻常。当然，有关于腐败的猜测，他是军备采购负责人，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最新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证实，中国第一批改进的核动力制导导弹攻击性潜艇已经下水，使其与美国和俄罗斯一样，具备了通过潜艇对陆对海攻击力的能力。接下来，中国监控互联网又进一步，新浪微博要求拥有百万粉丝的大 V 在10月底前必须前台实名。分析人士说，前台实名会形成民众自我监督的运动式治理，让具有影响力的大 V 不敢发出对政府的批评。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宏告诉美国之音，
基本上都是以维稳为最高的目标，所以他的所有的 网络政策都是以社会控制作为最优先的一个前提。
最后，中国地产开发商碧桂园由于上周没有能够支付一笔境外债券票息而被认为正式外债违约。美国金融机构已经对此做了认定，并且通知相关债权人预作准备。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最新热点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王毅本周访美为拜习会铺路，两国同心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报道。美中双方先后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0月26号到28号访问美国。
So we're going to raise the challenging issues, obviously. We're going to address misconceptions.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10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外长王毅访美议程的问题时说，我们肯定会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将讨论误解和沟通不畅的问题，并探索在我们的利益交汇的地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皮埃尔重申，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在各个层面进行接触，寻求负责任地管控美中之间的竞争。华盛顿资深美中关系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毅此行应主要为习近平赴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与拜登总统举行双边会晤做筹备，而王毅是中国主管外交政策的最高级别官员，且对习近平有一定影响力，因此与他的接触十分重要。但是他也表示，不预期双方能够在分歧领域取得突破，目标应该是加强沟通和稳定关系。预计王毅除了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晤之外，拜登总统也有可能会顺便与他会晤。北京方面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正式宣布习近平是否将出席旧金山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有分析认为，迟迟不确认习近平是否赴美是北京的一个策略，那就是试图占据主动权，迫使美方在一些议题上做出让步，从而换取同意美中元首会晤。白宫内部曾就何时公布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升级措施进行讨论，白宫官员一度考虑避免在11月习近平可能与拜登举行峰会之前公布新的措施，但是最终仍然在上星期正式公布了该措施。北京也希望给华盛顿施压，要美方改变拒绝邀请仍然处于美国制裁之下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决定。但目前看来，李家超可能不会受到邀请。华盛顿无党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基本期望似乎是希望华盛顿软化其批评立场，而拜登政府不太可能这样做。预计王毅将与布林肯和沙利文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以哈冲突、乌克兰战争和最近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国与菲律宾的船只碰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说，
We call on all member states.To send a firm, united message.
我们呼吁所有理事国发出坚定的团结一致的信息给那些正在开辟新的战线攻击以色列或攻击包括美国在内的以色列盟友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者，不要火上浇油。布林肯国务卿还说，安理会成员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有着特殊的责任来避免这场冲突蔓延。我期待中国外长本周访问华盛顿时与他合作。布林肯重申对以色列自卫的支持，并呼吁国际社会协助解救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刚才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王毅本周访美为拜协会铺路，两国同心吗？接下来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以色列消灭哈马斯，地面战还是斩首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色列30万大军铲除哈马斯的地面战斗行动一再推迟。有报道称，以色列军事当局目前正在等待政治决定，为争取更多人质获释和为加沙地带提供更多人道援助。美国也在建议以色列推迟地面进攻。那么，以色列的地面进攻方案是否面临重大调整？地面战争和斩首行动，以色列为何面临两难？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告诉美国之音，
第一层观察当然最浅层的东西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是认为拜登可能认为说目前不管是加萨走廊的整个的人道救援工作，或者是美国自己困在加萨走廊巴勒斯坦地区的人质的问题等等，都需要还有更多的时间来做缓解跟这个维持哦。不过我觉得这是第一层的状况哦。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其实已经在加沙走廊，在哈马斯周边地区集结了大概30万的地面部队，随时都蓄势待发。可是美国始终压着这个以色列按兵不动哦。第二层的考量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一个状况，对美国来看，他看到的不是一场单纯的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政权之间的对抗，他看到的是刚刚舒博士所提到的哈马斯政权后面可能当你发动地面战争的时候，哈马斯可能会寻求这个以色列北边的黎巴嫩的真主党的政权来做协助，这是可能会使得以色列两面作战，而两面作战的过程可能会逼使着美国是不是有进一步必须介入的可能性。而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还不单单只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它后面又是什么？它后面的这个军事支持的来源来自于伊朗哦。那换言之，如果这样一起来，就变成是这个哈马斯，再加上后面的黎巴嫩真主党，再加上后面的伊朗的一个等于是中东的横向的串联哦。而这一系列的过程会使得美国在整个中东的战局可能会陷入另外一个担心，本来只是以哈之间的局部性的地区性的冲突，结果扩大成为整个中东的战争。而当扩大成中东的战争的时候，美国恐怕就有必须要介入的压力。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现在调了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这边，是随时去做准备的一个吓阻工作，而按兵不动的先让以色列先有所部署，但是进一步透过各种各样的谈判的方式哦，不管是人员的解除的压力也好，或者是从中先完成部署，避免断绝掉这个真主党，或者是后面伊朗可能进一步带来的全面性的中东的这个冲突跟战争也好，所以这些东西它还没部署完成之前，我们会看到美国确实会想方设法的让以色列拖延地面战争延续的可能性哦。那在同时，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又要进一步的部署相关的，不管是防空，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它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是有相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短程导弹的这个战力哦，去足以摧毁周边国家的军事力量哦，所以美国可能相关的重新部署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哦，甚至进一步刚刚所提到的选择别的方式，让以色列可以比较快速的，不管是斩首，不管是哈马斯的这个其他的可能的妥协，去寻求一个这个转化成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以这种方式哦，一边扩大战略跟威慑的这个棒子，二方面也要透过一些和谈中间可能的契机的胡萝卜，让这个现在的冲突则仅仅于限于以色列跟哈马斯，而不会被有心人士进一步扩大利用，变成是一个中东的局部战争。我觉得是美国现在在做的最主要的战略盘算。
以上是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王志胜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英国议会警告台海之战，中国火箭军为何引发担忧？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议会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于10月24号发表的报告中警告说，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进攻台湾，并且呼吁盟国加大在该地区的驻军。这份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迅速的军事化，军事预算逐年增长，这种军事化是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驱动因素，已助长了整个地区的军备竞赛。与此同时，国际分析称，中国火箭军正在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担忧。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好的，陆阳。薛小山的报道说，美国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德克尔·伊普勒斯发布了报告《202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战斗序列》。这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10年中，中国火箭军的作战导弹旅数量翻了一番，达到至少40个，目前分为6个导弹基地，每个基地负责6到8个旅，而且对于警机、洲际弹道导弹的日益依赖，可能需要改变火箭军的戒备状态。伊普勒斯指出，除了固体燃料发射井中的导弹可能处于某种形式的持续戒备状态之外，火箭军还在东风5发射井附近建造新的或者升级现有的地下设施，这可能表明中国希望把核弹头储存在靠近发射井的地方，以支持更高水平的战备状态，支持基于预警发射的能力。
钱学森在黑板上写下了火箭军三个字。
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伊普勒斯认为，分析解放军火箭军实际部署的武器和数量，成为了解中国如何看待以及如何使用核武器的为数不多的窗口之一。他的这篇报告详细记录了火箭军6个旅的位置坐标，以及每个作战单位拥有何种型号的核武器和发射装置的数量。他发现，到2028年，中国将拥有超过1000个弹道导弹发射器，其中507个具备核能力，342到432个是常规发射器，至少252个是核常两用发射器。而火箭军洲际导弹可以直击美国，而且习近平更加集权控制核力量。伊普勒斯说，目前中国的核思维是一个黑匣子，我们可以看到输入这个黑匣子的安全驱动因素，也可以看到从这个黑匣子出来的军事基础设施和已经部署的军事系统，但是由于中国军方不公开讨论他们对核武器和核威慑的想法，因此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确切思维。报告作者伊普勒斯还发现，中国正在扩大警机、洲际弹道导弹的力量，除了正在建设中的玉门、哈密、杭锦旗、吉兰泰等地的334个固体燃料导弹发射井，火箭军还在快速增加东风5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液体燃料发射井的数量。未来3年，运行中的东风5发射井将从18个增加到至少48个。伊普勒斯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可能正朝着基于预警发射的方向发展，其背后有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因素。他说，在军事方面，如果你担心美国的隐形资产会在美国大量核武器的支持下摧毁你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从而给你时间摧毁武器库，然后用导弹防御系统击落你后来发射的武器，那么采取预警发射是有意义的。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基本上是最糟糕的情况。而在政治层面上，他认为，如果中国采取最高领导人授权的基于预警发射的态势，那基本上是把军事事务的唯一权力放在了习近平的手中。薛小山的报道说，火箭军如今可以摧毁台湾的防御系统，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及进行报复性的核打击等等。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英国议会警告台海之战，中国火箭军为何引发担忧？接下来分享的是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安排马克思遇上孔夫子，中共为合法性找外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广播电视局最近联合推出一部宣传片，通过孔子与马克思穿越时空的对话，宣传习近平治国理论。剧中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呈现的马克思有许多超现实的台词，其魔幻与悖谬的程度引发许多网民的嘲讽与反思。那么，毛泽东当年砸烂孔家店，习近平现在为何重新把孔子请回来抬轿？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告诉美国之音。
孔子说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是他的话。那么孔子这段话呢，讲的就是合法性问题。为了解释中共的合法性问题呢，让我来追溯一下中共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来自于苏俄，是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共产国际在1921年成立的。共产国际是布尔什维克为了发动世界革命，摧毁全球自由民主主义体系而在1919年3月成立的。他的直接任务呢，就是在各国建立共产党，领导并且协调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行动。中共只是苏俄同时建立的许多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思想上、财政上和行动上都听命于莫斯科。虽然共产国际在1943年就解散了，但是呢，中共呢在一切的重大问题上，比如说国共内战的问题上，都是听命于斯大林的。这种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才结束。由于苏共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斯大林时候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的修改，结果就触及了毛泽东的权势，从而引发了中苏两党在60年代初开始的大论战，最后演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军事对峙。从大论战开始到1978年中共开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为止，中国共产党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宗传人自居，将苏联共产党称之为苏修叛徒集团。但是呢，他由于无法用马列主义来解释自己改革开放、中苏对立以及对越南的战争，中共一直到1978年才用了一个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解释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企图为自己证明，证就是那个改正的更正。为了解决中共合法性的问题，江泽民在执政后就组织起了全国的党校系统进行，我这是原话啊，这是原来一词，中共执政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到了2006年的时候，中共关于中共合法性研究的论文至少有300篇，我看的时候就有400篇。那么绝大部分的论文都认为呢，中共合法性的关键是发展经济，还有一部分提出要提倡传统文化。也就在这个时期，孔子学院出现了。
以上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观众听众进行现场对话与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 纵深视角采访辛浩年，内容选播，谈中共为何没有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历史学家辛浩年教授著有《谁是新中国》一书，被公认为是海外民国派的代表。他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严厉批判，认为中共政权不具合法性与任受性。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度过多次的执政危机？辛浩年告诉美国之音，
中共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主要的帮手是谁？一个是苏俄，苏俄将美国在二战期间帮助他抗德的1003亿武器，其中三分之一33亿的武器全部送给了中共。中共不是小米加步枪，中共是最现代化的美国式的飞机大炮，打赢的内战。第二，苏联是把内蒙就是外蒙和朝鲜和俄国人的军队结合在一起，变成一场联军，发动了对中华民国的侵略，这就是所谓的内战。所以今天的历史反思认为这不是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在中国成功，是因为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的残余国家联手起来侵略中华民国造成的一个国际后果。这是今天中国大陆人民认识的最高点。所以称中国共产党叫黄俄，你知道这个名词吗？
听过。
黄俄，对不对？黄色的俄国人。第三，当时的美国临门对中华民国来了临门一脚，他不但在苏联给了33亿美元的军事资源给了中共以后，美国人把仅仅给中华民国的7亿资源全部撤退，造成国府没办法打下去了。我就不说在抗战中美国能够支持苏联103亿，可是他支持整个抗战，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帮助他抗战抗击日本，他只给中国4亿，还要在马歇尔的统控制下每一笔开支都要报销。我们对美国人还是非常的尊重感激的，是吧？中国将来民主了，肯定加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在中华民国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对历史的问题应该做出检讨。因为中华民国49年在中国大陆的败退，败退到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很大很大，这是一。第二个，对于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总是不怀柔情，不断地给他输血。像89年这一次，如果美国不输血不帮助，中共是过不去这个坎的。像60年三年饿死人4300万，最保守的数字，这现在根据杨尚昆调查的数字是9700万。中共过不去的时候，要不是美国的暗中支持，中共也是过不去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正面临着农民造反起义的时代，要不是美国人暗中支持，中共也是过不去的。每到中共过不去的时候，血液快用完的时候，美国人就输血。我知道美国人对中国人充满着一副同情心，可是你要知道，中国人民在中共的政权的眼光里是零，你支持中国人民的所有的一切都被这个贪婪的政府、残酷的政府侵吞到自己的肚子里去。
以上是历史学家辛浩年接受纵深视角节目采访的内容选播，谈中共为何没有倒。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我是陆阳。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